我们今天要读第十三章了。那么在第十三章的话呢，就是我给弟兄姐妹稍微说一下，因为那个第十一章之后，就十一章到二十一章，大概是这十一章的内容，撒马耳记下记的其实蛮详细的。但是如果你去读历代志的话，你基本上是找不着这一段的内容，就是大卫的犯罪，包括亚沙龙的叛变。那么就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就是。这一段内容是整个大卫生平里面非常负面的信息。那么整个历代志它是只记正面信息，它负面信息记得非常非常少，因为它的这也是非常蛮有意思的，就是实际上因为撒马耳记和列王记它是从先知的角度、从历史的角度来记载这个整个这个王国的兴衰史。然后历代志呢，它是从一个祭司的角度，是从一个建造圣殿的角度，它的着眼点是圣殿。因为像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其实对于建造本身没有特别的意义，所以历代志根本提都没有提。所以弟兄姐妹有这样一个事情，就是说我们基本上可以判断，从第十一章一直到二十一章的内容，这是实际上是大卫生平里面一个非常灰暗的一个时刻。所以我们也知道，就是在这个里面的话，大卫虽然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仆人，那么在这一段的历史，实际上大卫的整个的历史对他的历史生活中是一个相当负面的一个评价。所以大家有这样一个概念，可能就是我们再去看这个圣经的时候就会容易理解。那么我给这一章起的一个题目是"无序带来的严重罪恶"，就是从。一开始来讲，就是我们在读经之前，我就稍微先提一件这个事情，就是其实我们教会啊，就是不是说我们的教会，就整个基督教的这个教会的历史，在近代的话，发生了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就是我们过分的强调于恩典。比方说，我们前两天我就在思考，比方说我们说神的爱是没有条件的，其实这句话不对。就是神的恩典是没有限量的，就是不管我们有什么样的罪，我们出现什么样的问题，神都可以拯救我们，这个没有问题。只要我们认罪悔改，但是说上帝的爱没有条件，其实就显得有点过了。就是因为基督是羊的门，对不对？基督是门就有这样一个概念，你只有通过门，你才能够进去。门本身就是一个分别的界限，门就分成了门里和门外，所以说。它还仍然是有条件，就是我们仍然要透过基
跨过
督
门
进
来。
入神恩典的里面，这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该有的秩序一定要有，只要秩序混乱，就一定会带来无序和罪恶。就是这只是一个时间点的问题。所以，我们从大卫从第十一章，你会发现他一直到亚沙龙把他赶出了宫殿，他才开始再一次的求问神。就会发现这件事情的时候，这也是蛮奇特的。所以，我们今天来读第十三章。我们来看十三章的时候，我们要一定要记住，我们前面一直在强调一件事情，就是在神家一定要规规矩矩的按照秩序行，无序会带来严重的罪恶。这是我们这个十三章的一个重点。我会把讲章发给大家。但是今天这个内容的话，因为经节虽然很长，但是内容却是非常的好懂。所以我们今天来，我还是请几个弟兄姐妹跟我们一起读啊。那么39节经节可以大致分成两段，因为这个要发给大家的，所以弟兄姐妹也不一定非要把它，就是我现在放的时候你可能看不清楚也没有什么关系，因为等一会儿总是要发给你们，你会慢慢去看。我们只要大致记住了39节经文分成两段。我们在开始之前，我们是请 Jesse 弟兄给我们做一个祷告，好不好？
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弟兄姐妹再一次来到主你自己的给我们设立这样的一个学习主日学的时间，并使你自己与我们同在。虽然这一段是一个非常反面的例子，求神你来特别的恩待主你自己的百姓，让我们再从中学到主你要给我们所学的功课。也成为我们的警戒，并使你自己继续的恩待你的儿女，每一个主你自己的百姓，在主你自己的正道上按着次序来行。我们谢谢上帝，祈求祷告乃是奉耶稣 基督的圣名。
阿们。好，那个十三章非常的也应该算是比较长，因为它一共有三十九节呢。那但是呢，它只要分成两段，前面一段就是一到二十二节，就是大卫王的长子暗嫩，就是这些名字你记不住也没关系，就是反正他是长子，他性侵了同父异母的妹妹他玛，却没有得到该有的处理。这个黑色的字，就是这个黑色的字是记述了这个内容。这个红色的字就是在这件事情上给前面这个内容做一个补助，那么不一定是正面或负面啊。就是第二段的话，就是二十三节到三十九节这样一段内容，就是大卫王的第三个儿子，就是他三子亚沙龙，也是他玛的亲哥哥，因为都是亲哥哥了，其实因为都是大卫的孩子嘛，就是但是他是跟他玛是同父同母，他谋杀了大卫王的长子暗嫩，他的这个目的是为了给他的妹妹报强被强奸之仇。这是整个的这是整个的这样一段故事。整个这样故事基本上你没有看到上帝怎么样讲话，只是上帝借着人仍然是在重复上帝的规则，但是基本上没有讲，上帝没有讲话，这是整个这样一个内容。我还是找几个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读一段这个圣经。哦，在读之前先给大家看一下这样一个年龄的一个背景。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上一次可能也提到，就是我们这个大卫杀乌利亚娶八十八的时候大概是在四十八岁左右。那么在五十岁的时候他大概生了所罗门，那么这件事情就是所罗门大概一岁左右的时候就发生了这件事情，就是五十一岁的大卫五十一岁的时候暗嫩强奸他玛。那么我们看到前面他在三十一岁左右的时候生的暗嫩是在希伯伦生的，亚沙龙也是在希伯伦生的。那我们看到这个时候的时候暗嫩这个时候大概就是二十岁，
二十多岁
啊，我没搞错啊，是二十岁。那么亚沙龙呢其实也就是十八岁，那么他玛呢其实就更小，其实大概只有十六岁到十七岁这个样子。你就会知道大家给大家这样一个印象，就知道这些人的一个年龄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阶段这个点。然后我们现在来读经文，我们先来读第一段，就是一到二十二节的话我们先读一到五节，屏幕上显示了，如果你屏幕上你看不见的话呢，就是你如果是用自己的圣经读呢也可以。那么我们先请我就从这个上面请海光能不能读，就是这个就是屏幕上显示的一到五节。
好的，一到五节。大卫的儿子亚沙龙有一个美貌的妹子名叫他玛，大卫的儿子暗嫩爱他，暗嫩为他妹子他玛忧疾成病，他玛还是处女，暗嫩以为难向他行事。暗嫩有一个朋友名叫约拿达，是大卫长兄示米亚的儿子。这约拿达为人极其狡猾，他问暗嫩说，王的儿子啊，为何一天比一天瘦弱呢？请你告诉我。暗嫩回答说，我爱我弟兄亚沙龙的妹子他玛。约拿达说，你不如躺在床上装病，你父亲来看你，就对他说，求父叫我妹子他玛来，在我眼前预备食物，递给我吃，使我看见，好从他手里接过来吃。
好，谢谢海光。那么我们先看一下这一段的话，就是因为整段我们等一会儿会再讲，但是我们现在来看这个内容，就是我用红字标了几个地方，就是第一个就是讲到了这个他玛还是处女。那么这样的话，因为他就是他还没有出嫁，这个倒没有别的，因为他没有出嫁的话，这个那个时候这些像这些公主啊，因为他是单独居住的，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他是专门住在王宫里。那么这样的话呢，跟这个暗嫩能够见到面的机会其实是不多。如果即使人家可能也是一些公开场合，这个所以这个暗嫩就难以向他行事，是吧？就是这个。一件情事，这个形式这个词也本身也不是一个什么好词，所以大家也要知道大概知道这样一个
坏词，大概坏词。
那么暗嫩有一个朋友，那么这个朋友就是约拿达，其实是他的堂兄弟，那么是大卫的长兄，其实是他的三哥了。那么我怀疑可能大卫的大哥二哥这个时候说不定已经去世了，所以他这个是他的长兄弟吧。约拿达这个人，他说中文翻译成是为人极其狡猾，其实原文是一个褒义词，这个人非常聪明，非常有博学，非常有知识。 这件事情就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因为我们是在讲秩序，就是当没有秩序的时候，当神家失去准绳的时候，越是狡猾的人，就是越是聪明的人，他可能犯的罪越重。因为在这件事情，他是来帮助王储，因为他发现王储有问题，他就用他的聪明智慧帮助王储，所以他出的主意是非常有效的。那么就紧接着就出了这么一个馊主意，那么就这是约拿达这样一个人。等一会儿我们会给他有一些评价的时候，我们一会儿会讲，我们就稍微提到这样一个内容。那我们现在看六到十节，那个我们就请雅红能不能帮我们读一下，方便吗？
可以。
好的。第六节，于是安嫩躺卧装病，王来看他，他对王说，求父叫我妹子他玛来，在我眼前为我做两个饼，我好从他手里接过来吃。大卫就打发人到宫里对他玛说，你往你哥哥安嫩的屋里去，为他预备食物。他玛就到他哥哥安嫩的屋里，安嫩正躺卧，他玛团面在他眼前做饼，且烤熟了在他面前。
对的，
还往前啊。好，在他面前将饼从锅里倒出来，他却不肯吃，便说，众人离开我出去吧。众人就都离开他出去了。
再读一节
啊，还有一节啊。安嫩对他玛说，你把食物拿进卧房，我好从你手里接过来吃。他玛就把所做的饼拿进卧房，到他哥哥安嫩那里。
好，谢谢雅红。那么现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弟兄姐妹注意两个字就行了。对不起，这个大卫打发人到宫里去，这个安装病大卫就打发人到宫里去。然后就说是这个，有人可能讲说这个大卫可能是比较不谨慎，那这样说也可以。但是从这个地方来讲，我等一会啊。你看，他玛听到这个命令，他玛就到他哥哥安嫩的屋里。那么这件事情其实表现出来，就是看到他们是非常积极的响应。其实这个地方是表现出来神家彼此之间的爱。就像大卫很爱他的儿子，那么听到儿子病了，儿子希望这个妹妹来做饼，这个大卫可能也没有多想，因为爱嘛，对吧？这个就提醒我们，其实所有的欺骗的最大的恶毒，其实就是他利用别人的爱心。对吧？你如果对方，当然是现在在中大陆，这个骗术已经高明的很，是吧？可能也有很多讨便宜什么等等的这些内容。但是大多数的情况下，所有的欺骗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对方爱你。就像雅各那个骗以扫，包括对不对？这个等等的这些情况，其实就是利用对方的信任。利用对方的爱心，所以这就是诈罪它非常非常恶毒的一个地方。我这个地方提到了一个内容，因为这个整个内容比较好解，我就提这样一个点。然后紧接着这个刚才这个前半节，这一节刚才雅红也已经读了。那么这就是提到了这个地方，当这个他玛把饼拿进去给到他哥哥那里的时候，拿着饼上前便，他便拉住他玛说，我妹妹，你来与我同寝。那么这件事情，这就是暗嫩的第一个罪，就是他的罪，他首先犯的是一个情欲的罪，而且他犯的罪一个最大的问题，这个对方他情欲罪的对象是他同父异母的妹妹。这是在摩西，因为现在已经到了以色列国家的一个时代的时候，他这个罪的可怕之处就是说，这是律法明文禁止。就是这种这个时候，就是他这个的败坏，他是这是一个早晚的一件事情。而且他在这样一件的事情的时候，他说这句话实际上是对自己的控告，他说，我妹妹，你来与我同寝。所以这是一件非常非常恶毒的事情，所以这些事情是非常非常邪恶。所以这个刚才那个约拿达，他也应该，因为他是智慧人，他明知道这件事情，他给暗嫩出这个主意。那就说这个怎么样讲，就是当一个失序的情况下，人越聪明就越邪恶。就是大家千万不要认为聪明是件好事，就是当我们不认识神的真理的时候，当我们不晓得神的法则的时候，其实聪明的人可能是更加恶毒，这是一件事情。我们现在 现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地方，这是利未记十八章，这个地方这是有个明文的规定，而且现犯了这个罪的时候，等一会就是要打死的。我们就不去翻利未记的内容，大家知道这样一个内容就是了啊。我们现在向下读，看十二节到第十六节，我们请我看 Vicky 在现场 ，Vicky 方便读吗？
方便。
好，那你就读十二到十六节，
对吧？
或者是你用自己的圣经读也可以。
啊，他们说我哥哥不要再与我以色列人中不当这样行，你不要做这丑事。你占据了我，我何以掩盖我的羞耻呢？你在以色列中也成了愚王人，我可以求王，他必不禁止我归你。但安嫩不肯听他的话，因比他力大，就占据他与他同城。随后安嫩极其恨他，那恨他的心比先前爱他的心更甚，对他说，你起来去吧。他马说，不要这样，你赶出我去的这罪比你才行的更重。
哦，谢谢 Vicky。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样，看到这件事情的时候，这个地方的一个内容就讲到了这个他马提醒他哥哥，所以这个得向他恳求，就特别提醒他说，以色列人中不当这样行。大家要知道，这个暗嫩他本身是长子，就相当于是太子，是王储的这样一个地位。那么现在他这样一个情况下，是实际上是完全没有办法让人接受的，对不对？那么大家不要过分的吹毛求疵，说这个他马在这个讲，就是如果他求王就可以，这个王就必不禁止他归你。因为这个利未记里面，刚才我们看到的时候是明文禁止的这样一件事情的。那么这件事情，不管他马是无知，或者是还是缓兵之计，他说这个话，这些东西都不是这个内容的重点。这句话的内容的重点就是，以色列人中不当这样行，你不要做这丑事。而且你看这个暗内啊，这个人是实在是他可恶到一个地方的时候，就是他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就是他已经来到他这个非常可怕的这个地方的时候，他就犯了他最后一个非常让这个登峰造极的一个地步，就是当他得手了之后，他却恨他先前爱的像发疯的一样的妹妹，然后他怎么样？暗嫩极其恨他，那恨他的心比先前爱他的心更甚。你就知道这个暗嫩实际上实在是糟糕透了。而且这个时候他马又再一次的提醒他说，你不要这样，你赶我出去的罪比你还行的更重。那么这件事情的话，实际上是表明暗嫩对他的妹妹的遗弃，就是他这个人一点责任心都没有，完全没有做王的资格。这是暗嫩的这个罪的一个主要的内容。那么这是这样一个情况。那么我们现在来看下面，哦，对，这个地方的时候，就是这个是申命记二十二章，关于就是如果有人玷污了一个女子，你要对她负责任。所以这是暗嫩遗弃他马罪的一个重要内容。好，那我们现在看后面这个十六节到第十九节这三节的内容。这上面因为配着图片嘛，所以音节稍微少一点点。那我们请这个张磊上来了，张磊帮我们读一下好吗？十六节到第十九节。
好的。
可以读自己的。
但暗嫩不肯听他的话，就叫伺候自己的仆人来说，将这个女子赶出去。她一出去，你就关门上栓。那时他马穿着彩衣，因为没有出嫁的公主都是这样穿。暗嫩的仆人就把他赶出去，关门上栓。他马把灰尘撒在头上，撕裂所穿的彩衣，以手抱头，一面行走，一面哭喊。
哦，谢谢张磊。这一段就是表明了这个暗嫩对他马的遗弃，然后他马的一个悲惨的境地，因为他就没无家可归了，他已经不再是处女，所以他就不能回到原来的王宫里去，所以呢，他就没有地方走，所以他怎么样？他就 即把灰尘扬在头上，就是表明极其悲伤。那么撕裂彩衣，那也是一，这就是一个非常悲伤的一个情况，就是他一边行走一边哭喊。这是在形容这样一个故事。那么我们现在看第二十节，第二十节的时候就是在讲我请，田望和索燕，你们两个谁读一下？
二十节是吧？
对。
他胞兄押沙龙问他说：“莫非你哥哥暗嫩与你亲近了吗？我妹妹暂且不要作声，他是你的哥哥，不要将这事放在心上。他马就孤孤单单的住在他胞兄押沙龙家里。”
好，那么我们就看到，这就是当这个他马可能走在街上，就被他的哥哥肯定就发现了嘛，对不对？那么这个是他的哥哥，就是因为他毕竟是他的同父同母的哥哥，这个押沙龙就收留了他，对不对？所以这个他马的结局非常的悲惨，就是孤孤单单的住在他哥哥的这个家里。那么在这个地方，你就会发现押沙龙可能会有一点狡诈的心思，或者是怎样，在这个地方，但是他这个地方的表现显得有一定的心机，但是我觉得还是可以理解的。就是因为当这件事情的时候，他说你暂时不要作声，因为他毕竟是你的哥哥，又是王储，对不对？所以你就是唯一可以挑剔的，就是他说的这句话，你不要讲这事放在心上，对不对？但是有一点，就是他收留了他自己的妹妹，然后他其实是不作声的话，他这个地方是在看王的反应。所以我们就现在会看到下面的这两节的内容。那么这两节的内容的话，就是这个二十一节的这个地方的时候，就是我 slide 上补了一个七十诗一本的这个补充，就是那个红字的部分，因为我读的时候可以把它读出来。那么我们请，那刚才是田望读的，索燕在边上吗？索燕在边上，就索燕读这两节。
大卫王听见这事，就甚发怒。押沙龙并不和他哥哥暗嫩说好说歹，因为暗嫩玷辱他妹妹他玛，所以押沙龙恨恶他。
好，那么我们这一章的话，就是这前面这一段就读完了。那么这件事情，就是大卫王听见这事就甚发怒，就怎么样，就说他就发了一通脾气。那么其实是一本，或者有一些其他的一些中文一本，就是加了后面的这段话，就是大卫因暗嫩是他长子而爱他，没有惩罚他。这就是其实是不管加还是没加，从整个经文的叙述，就是大卫除了发了一顿脾气，没做什么特别的反应，这是大卫的一个非常非常失败的一个地方。因为他不仅仅是他玛暗嫩的父亲，他也是他玛的父亲，而且他别忘了他自己是这个国家的王。就是从他玛的角度来讲，大卫是他的父亲，从他玛的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这大卫也是这个国家的首领，理应保护他的臣民，理应保护他的子女。那么这是，但是大卫没有对这件事情没有反应。那么这回就看到了押沙龙，说因为押沙龙前面让他妹妹不作声，然后就反映到后面说押沙龙并不和他哥哥暗嫩说好说歹。换句话来讲，押沙龙这个时候就不去跟他哥哥有任何的交流，也不来讨论这件事情。他怎么样，他说因暗嫩玷污他妹妹他玛，所以押沙龙非常非常的恨恶他。所以这个时候，这个仇恨的种子就在这个押沙龙的心里就种下了。那么这个时候，其实押沙龙心里一定非常非常的愁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后面这样一个内容，这是第一段的时候。那么这一段的内容，我们别忘了，整个撒母耳记，包括这个整个撒母耳记上下的一个中心人物仍然是大卫王。所以大卫王他是整个神家失序的一个根源，他没有尽到一个父亲或者是父的责任和国王的责任。这段圣经里面记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那么押沙龙他在这个时候，他其实他要小心为恶所胜，就是他要非常，因为仇恨在他的心的种子，就是人有的时候，我们人当我们心里受到委屈的时候，其实因为我们自己本身也是一个罪人，我们往往会诉诸求助于撒旦，就是我们要从恶的角度来伸张正义，这是一样非常。所以圣经里面多次提醒我们要怎么样，不要以恶报恶。 就是这个时候他其实应该求告神，那么如果可以的话，其实他应该与王交通。那么这个时候我想可能亚沙龙也渴望跟听大卫王讲讲话，但是大卫除了发脾气可能没说什么。那么他嘛，他就是一个完全的受害者，因为有我看到有一些圣经会分析他嘛什么不谨慎啊什么等等等等，我觉得这些都其实都不应该，因为他嘛本身就是十六七岁的小女孩，对不对？我们也不应该对他有这样的苛求，他其实就是一个完全的受害者。那么案内那就是一个完全的作恶者，也没有什么多可以讲的。那么看到这个约拿达，其实弟兄姐妹要特别小心这样的人物，就是这样的人，就是在我们周围他很有智慧也很聪明，可能也有的时候跟我们说话的时候也很贴心，但是一定要注意，如果我们一定要有圣经的真理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如果这个圣经的真理不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的时候，有的时候这些聪明的看上去的好主意其实是有蛮有可怕的，蛮可怕的。我们等一会儿还会看到这个人。那么这还有很多的就是这种无声的承载，那么这些人为什么都没讲话我们也不知道。但是总而言之，我们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就看到一个完全失序的一个国家，完全失序的一个家庭，是吧？这个就是一个怎么样，就是我们要特别小心，就在神家里要凡事规规矩矩的按着秩序行，这是我们所要强调的，就是这一章其实也是这样一个重点。所以我们现在来看第二段，就是23节到39节，这个亚沙龙暗杀这个暗嫩，这个不应该叫暗杀了，应该叫谋杀暗嫩。他其实他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给他这个妹妹报仇。这个刚才张磊读了，索燕读了啊，温迪能不能读一下这个23到25节？
过了两年，在靠近以法莲的巴利下所，有人为亚沙龙剪羊毛。亚沙龙请王的众子与他同去。亚沙龙来见王说，现在有人为仆人剪羊毛，请王和王的臣仆与仆人同去。王对亚沙龙说，我们不必都去，恐怕使你耗费太多。
哦，谢谢温迪。那么这个地方的话，一个背景，这个过了两年，因为我当时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就特别小心，我说会不会是第二年，对吧？但是我去查了一些版本，我也查了一下原文，这个地方是什么意思，就是过了整整两年的时间，实际上就是满了两年。那么这样一个时间，那么就到了这个剪羊毛的这个地方。那个图上你看到这个下索和耶路撒冷大概只有这个怎么样讲，有这个23公里，那么这样的话23公里只有十迈多一点的一个地方，那么走起路来可能还是走一段时间的了，或者是骑着驴或骑着骡子可能还要走一段时间。剪羊毛是以色列人的丰收季节，一到剪羊毛的时候呢，就是往往的时候就是富户人家就会有一些施舍，然后还会又免除一些债务，或者是在这个时候呢也是大宴宾朋，大概是跟我们这里的感恩节，就是感恩节其实应该叫丰收节嘛，基本上是差不多，或者是中国的这个中秋，是吧？因为这是一个丰收的季节，基本上是这样一个季节。那么在这个时候亚沙龙，因为他可能日子过得还不错，大家记住啊，这个时候他可能已经二十几岁，他还很年轻也很能干，是吧？他可能这个因为又是王子，所以他可能还是比较富裕，所以他就来请王，对不对？来请王。那么这个大卫可能就是不愿意这个耗费，这个时候大卫50几岁，可能像跟我们现在差不多，是吧？也不愿意，对吃东西可能不感兴趣了，所以他反正不管什么原因，他自己说他不去。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就给了亚沙龙就发现机会来了。所以我们就看下面这一段啊，25到27节，我们请文清来读好不好？
好，王对亚沙龙说，我们不必都去，恐怕使你耗费太多。亚沙龙再三请王，王仍是不肯去，只为他祝福。亚沙龙说，王若不去，求王使我哥哥暗嫩同去。王说，何必要他去呢？亚沙龙再三求王，王就使暗嫩和王的众子与他同去。
哦，谢谢。你看这个时候亚沙龙他是蛮有心机的，他也很聪明，是吗？他说既然王不去，那太子去嘛，对不对？大家别忘了这个暗嫩是王储，所以他就让这个王储去，就是这样的要求，从行文上面是非常非常的合理。所以这个 亚沙龙还真的是他是非常非常聪明的一个人。那么这样的话就是王就许暗嫩和王的众子同去，那说你说意思呢就是父亲不去，那我们弟兄们聚在一起，这也是蛮喜乐的一件事情嘛，对不对？这个弟弟请客，这个哥哥弟弟们都去了是吧，就是兄弟之间请客，这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所以你看这个亚沙龙他设计的这个圈套其实是蛮完美的。所以我们就看到了后面这样一段，就是这个28、29节，那可以，哎，我屏幕上打到的是29节，是打的上半段，没关系，就是你要读到，就是把整个29节读完也可以。学彩方便读吗？
方便。
好，那你就读，你可以照着屏幕读，也可以读28、29节。
好，亚沙龙吩咐仆人说：“你们注意看，暗嫩饮酒畅快的时候，我对你们说，杀暗嫩，你们便杀他，不要惧怕。”这不是我吩咐你们的吗？你们只管壮胆奋勇。亚沙龙的仆人就照亚沙龙所吩咐的向暗嫩行了。
好，谢谢学才。那么你看啊，这个亚沙龙他还是一个非常非常，就是说谋杀太子这是重罪，然后他怎么样，他对他的仆人说什么，他说什么，就是 是我吩咐你们的，就是他这个责任他来负。所以他的仆人也很忠心是吧，这个人与人之间其实不管干什么事，好事坏事甚至犯罪，只要信任大家就敢干，这基本上就是大家知道这样一件事情。因为这个整个的故事的内容他自我能够解释，所以我就不多评价。那我们就接着看来，就是29节的下半段，就是王的众子都起来，个人骑上骡子逃跑了，对吧？那我们看这个从后面这一段，我来请丁燕方便读吗？到33节。
好。王的众子都起来，个人骑上骡子逃跑了。他们还在路上，有风声传到大卫那里，说亚沙龙将王的众子都杀了，没有留下一个。王就起来撕裂衣服躺在地上，王的臣仆也都撕裂衣服站在旁边。大卫的长兄示米亚的儿子约拿达说：“我主，不要以为王的众子少年人都杀了，只有暗嫩一个人死了。自从暗嫩玷辱亚沙龙妹子他玛的日，那日亚沙龙就定义杀暗嫩了。现在我主我王，不要把这事放在心上，以为王的众子都死了，只有暗嫩一个人死了。”
好。谢谢丁燕。那么就看我们看到这样一段内容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蛮有意思的，就是说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其实很多的时候很多信息并不见得准确，这个传言也很伤人是吧。那么其实亚沙龙只杀了暗嫩自己，因为有冤报冤嘛，这个亚沙龙这个复仇的这个计划他并没有扩大他的复仇范围。那么但是风声传到大卫王这里，就是说王的众子都死了，这个时候大卫他就当然是很伤心，就是王的臣仆也很伤心。这时候这个约拿达又出现了，这个时候约拿达出现的这个内容他说的非常准确，他就讲了，他说这个是讲上这个不要认为这个王的众子都死了，其实只有暗嫩一个人死了，而且他知道原因，他知道亚沙龙一定会杀暗嫩。那么这就是带来一件事情，你会发现这个大卫王朝或者包括这个大卫家里面，约拿达其实是大卫的侄子嘛，对不对？他哥哥的儿子。那么实际上你会发现这个家里面的沟通已经是彻底的封闭掉了，就是叔叔跟侄子，父亲跟儿子，弟兄之间因为隔阂和仇恨都已经不再怎么样正常的交流，彼此之间都是互相隐瞒的，对不对？然后我们发现同一个词出现，就是说不要把这事放在心上。那么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就是告诉这件事情可能没有我想象的那么严重，对不对？它其实就是这个意思。那么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就注意到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约拿达说的话虽然都对，说的都对，但是他在前面的时候，实际上暗嫩犯罪的时候是他出的主意，到这个时候他来为亚沙龙解释的时候他也装好人，就是说这就是告诉我们，其实我们周围经常会有这样的人，说话非常的漂亮， 而且人也极其的聪明，但是就是没有身家的规则。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说很多的时候因为人都是罪人，就是我们对规则应有的尊重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内容，这是我们要特别小心的一件事情。那么我们但是回过头来我们来看这件事情，就是押沙龙这个时候其实他开始，因为他当他这个环境已经失去了嘛，所以他就已经开始这样怎么样讲，就是他就开始复仇，因为他看他爸爸不管嘛，那么他就起来为妹妹复仇。那么从这个角度上的来讲，我觉得我们如果说是苛责押沙龙的话，就是苛责押沙龙的话，就是怎么样讲，就是我觉得就是说他应该跟他的爸爸去沟通一下，对不对？但是他好像没有去沟通。更苛责的话，再去苛责他，就是说我没有看到他有求告神的痕迹，一直包括到后面基本上他都没有求告神。那么在这一点程度上，他可能已经对大卫王失去了信任。所以这个时候，所以我们接下来看下面的一段经文才可以相对来讲更容易解释。那我们看34到36节，我们请牡丹姐妹给我们读一下好吗？
好。押沙龙逃跑了，守望的少年举目观看，见有许多人从山坡的路上来。约拿达对王说：“看呐，王的众子都来了，果然与你仆人所说的相合。”话才说完，王的众子都到了，放声大哭，王和臣仆也都哭得甚痛。
谢谢朱丹。我们看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大家哭，就是大家有没有想过他们哭在哭什么呢？就是你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可能是王子们哭是吓到了，还是说哭的时候是哭这个哥哥死了？所以有的时候这个地方的时候是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很多的时候大多数的人对事情的真相或者是对真理的追求其实都不是特别在意，反正这个时候王和臣仆也都哭得甚痛。那么我们就不晓得他们在哭什么啊，就是这个时候这个就留给弟兄姐妹自己去解读。但是总而言之，你会发现这个地方那个主要的人物就是看到这个约拿达说，你看我说的多好，是吧？我们要小心这些什么事情都能够说得很准的人，是吧？那我们现在看到最后一段的话，就是我们对押沙龙，等一会我们还会再给一点解释啊。我们来看到这个押沙龙，那么37到39节的阵雨给我们读最后的三节。
好的。押沙龙逃到基述王亚米户的儿子林达那里去了，大卫天天为他儿子悲哀。押沙龙逃到基述，在那里住了3年。暗嫩死了以后，大卫王得了安慰，心里切切想念押沙龙。
好，这就是这个地方也，我们看到这个押沙龙办完事情之后他就逃亡了。那么换句话来讲，就是如果我们要苛责押沙龙的话，就是当我们复仇，如果复仇是正义的，那么其实我们就需要回过头来面对这件事实，就是他如果不逃亡，那么这件事情就变得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可能就不会有押沙龙后面的造反。那么换句话来讲，押沙龙这个时候可能今世不仅仅是恨他哥哥，也恨他父亲，就是因为他觉得他的父亲没有为他的妹妹伸张正义，所以这个时候他不信任他的父亲，所以他才会跑。那么就是我想我们在讲第11章的时候也提到过，其实人犯错永远都不是世界的末日，最重要的是怎么样，我们要敢于面对神的管教。人为什么不敢认罪悔改呢？其实就是想逃避神的管教。那么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就是杀人总归是不好的事情，那么所以押沙龙就逃掉了。他逃去的这个地方的时候，就他逃到什么，逃到外婆家去了，实际上就这么一个简单。因为他的妈妈叫马家，就是达买的女儿，所以就是他跑到那里，就是跑到这个地方去，就是跑到这个基述，屏幕上也显示了这个从耶路撒冷他就跑到这个地方。那么这是整个的这样一个内容。那我们现在来看最后的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仍然凡是规规矩矩的按照执行的时候，这个大卫王他就继续失序，他 这个人就是没有任何的规则，其实他应该感觉到这个，当这个他玛受了委屈的时候，他最先应该沟通的就是他玛的哥哥，对不对？我们不晓得这个时候他们的母亲还活不活，没有，有没有活着，对不对？他没有主动的跟亚沙龙沟通，因为我以前曾经讲过，他说这个主动侍奉是一种能力，所以你会大卫王他就是。我不晓得他是因为自己犯过罪怎么样，他没有处理这个问题的能力。反正我们也没有看到他求告神，这个地方的一个内容，就是这是大卫王又一次的没有尽到这个父亲和王的责任。而且这一次亚沙龙逃跑之后，我们看到他，我翻回前去一下，要看，我们看到他说，暗嫩死了以后，大卫王得了安慰，心里切切想念亚沙龙。那么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就是提到也是暗嫩死了以后，大卫王得了安慰，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地方的意思就是，其实暗嫩强奸他玛这件事情，一直是大卫王心里的一个重担，但是他因为爱儿子，他又自己下不了手，对吧？然后他又自己舍不得处理，等等等等这件事情，那么这一次怎么样？暗嫩死了，他反而心中的一块石头落了地了，但是呢，他。心里呢，就是切切的想念亚沙龙，他思念亚沙龙怎么样？但是他却不愿意去为他沟通，这是我刚才提到这个地方，他不能够及时的与亚沙龙沟通，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当亚沙龙出现这件事情的时候，这个大卫王没有主动的去及时的跟自己的儿子来沟通，亚沙龙这个问题就出现在，就是他是被恶所胜，对吧？因为他这个地方他是完全的是一种极端的暴力。我不愿意过分苛责啊，当一个失序的社会的时候，就是公义得不到伸张的时候，就是有人复仇，是我们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一定要按照神的方式来做，说复仇没有错，所以他应该求告神，我们没有看到他求告神的情况。我这个地方特别加了一个注解，说不是求告王，因为这个时候王是失序的一个原因嘛，你如果去求王可能并不见得会有什么好的结果，就是他在前面的时候他应该跟王沟通，那么在这个时候他并不见得是求告王，但是他应该去面对王，这事实就是这样。所以我对他逃跑我表示异议，但是对于他复仇本身我并不表示异议。那么约拿达，我们又看到这个闲杂人的一个可怕，然后周围的臣宰除了陪着哭也没有任何的一个秩序，那么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情况，这就是整章的一个内容。所以我们可以也想象，比方说亚沙龙如果他不跑他会是个什么结局，那么我们教会可能也会有面对着这样那样的丑闻什么等等，对吧？像暗恋这个强奸了自己的妹妹，对吧？又是这个神家里的重要人物，是吧？这个是太子，从中国人的话来讲叫太子，那么从那个地方可能叫王储，对吧？那么当这种情况下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来处理？或者如果我们是亚沙龙，那我们应该如何来行动呢？如果我们是大卫，我们应该如何来行动呢？所以我就。举了几个题，就列了这么几个题，对不对？那么就是从亚沙龙或者是大卫，我们怎么样呢？然后还有一个题，我们就要如何来小心像约拿达所带来的这样的一些问题。那么当然还有其他的问题，或者圣经里面的一些细节，弟兄姐妹想讨论的都没有任何问题，大家可以自由的打开话筒，如果你愿意的话就打开摄像头都没有关系，所以我们一起来。一些非常自由的交通，因为我们现在是12点，我们大概应该有接近半个小时，至少有15分钟的时间。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是对这几个问题有没有人想分享？
我想讲一点啊，我张磊，听得见吗？
听得见，
就是我想，这个安嫩当时近亲结婚是允许的吗？安嫩如果真的喜欢他吗？他可以向大卫提出跟就娶这个，是吧？娶他嘛，那就后面的什么谋杀呀、逃跑啊，这一些事情就不会发生了。我是那么想。
好，谢谢张林。那个是这样子，就是这个近亲结婚是允许的，但是同父异母的妹妹是圣经里面禁止的。那个我可以往前翻。我在那个前面的时候给大家列了一点点经文，在利未记里面的时候明确的啊，在这里，在利未记里面明确的讲了，这个大家可以看到屏幕是吧？ 第十八章的第九节是利未记十八章十九节，你的妹妹不拘是异母同父的，是异父同母的，无论是生在家生在外的都不可入他们的下体。这个意思的话，就是说你们入他们的下体，就是你都不可以与他有性行为关系。说你继母从你父亲生的儿女本是你的妹妹，你不可入他的下体。就是这个地方，就是这是律法里面明文禁止的。那么，我们看这个十二节这个地方说，他玛说：“我哥哥，你不要玷辱我，以色列人中不当这样行，你不要做这样的丑事，你玷污了我，我何以掩盖我的羞耻呢？你在以色列中也成了欲望人，你可以求王，他必不禁止你归我归你。”那么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很难判断，那个时候是不禁止近亲结婚，这是毫无疑问的。那么但是就是这种父母就是这种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好像是不允许，就是不是好像是不允许。这个利未记从利未记之后是明确禁止的，在利未记之前因为是允许的，但是在利未记之后，就是在摩西五经颁下来之后，理论上是不允许的。那么但是他玛在这个地方提到了这样一个内容，就是说在那个时候的社会究竟怎样执行。我个人的理解就是，正常的话就是律法里面明文禁止的事情理论上是不应该发生。那么当然是这个时候大卫可能也比较糊涂，是吧？他会不会这个按内去求他就不会发生这件事情呢？我们就没有办法知道，这因为这是一个假设的问题。但是这件事情的核心的重点就是从暗嫩的角度来讲，暗嫩是他是将来要做国王的，就是他对律法，他对他的亲人没有一丝的爱心和敬畏，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这是我想对于这个暗嫩他会怎么样来做。其实我想他除了认，就是他最后逃生的话，他除了认罪和接受惩罚，理论上他没有其他的出路。这是我对暗内所能够想到的事情，就是说他到后面他认罪悔改，对吧？我们在讲过说神的恩典是无限的，就是任何的罪，只要我们认罪悔改，神都可以赦免。但是这件事情并不表明神把任何事情都可以忽略掉。因为就是我们就提到这个十三章，因为很多人就讲，就是我在这里没有讲，就是我在讲一样特别提到，就是这个在第十二章的时候，应该是十一节十二节的时候，就是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从你家兴起祸患攻击你，我必在你眼前把你的嫔妃赏赐给别人，他在日光之下就与他们同寝，你在暗中行这事，我却要在以色列人众人面前日光之下报应你。那么这是这个那个先知拿单那个时候来警告大卫的时候讲的这件事情，这是对的。大家要，因为很多人就很多神学家就解释说，十一章不是从十三章到二十一章这一段内容的话，其实是上帝这句话的应验。我个人不是特别认同，因为我认为这是上帝一个警告，因为紧接着上帝就大卫就是悔改嘛，第十三节大卫悔改，那么没有错。但是你要我们记住，就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圣经里面有很多警告性的言语，你读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就是我们每一次碰到这样的时候的时候，就是我们要有一件事情，就是其实既然是警告，上帝的目的就是不希望它发生，特别是这种负面的警告。就是换句话来讲，这就是提醒大卫，你可以认罪悔改来面对，来改变他。那么这就是为什么说第十三章到二十一章，以至于历代志根本就不记。大卫的问题就在这个地方的时候，他实际上在这样一段时间，就一直到亚沙龙叛变，大卫其实一直都没有尽到一个国王真正的责任，就是特别至少在他的家里没有尽到一个父亲的责任。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所以比如说是暗嫩怎么样怎么样来做，他可能来求，那么可能这个按照大卫现在这样一个心性，他还真有可能会同意。那么 就不会有这些事情发生了。那么我想提到的这个地方，如果大卫这个时候仍然遇神，能够维持那个求告神的习惯，可能这些事情真的就不会发生。但是很可惜，大卫没有这样做，所以我们就会发现，即使是像大卫这样的人，当罪发生在他生命中的时候，即使神的恩典临到他，赦免了他，但是我们回过头来看的时候，就是实际上就是人的软弱，人的恢复都不是一下子就能够怎么样恢复正常的。当一个人很有可能是他一个自己的罪的羞耻感，以至于他在家里不敢讲话等等等等，我们都没有办法晓得。但是总而言之，这一段内容的一个什么是大卫要负非常重要的责任。我说清楚了吗？
清楚了，清楚了，谢谢。
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大家不要不好意思，有什么任何问题都可以问，是吧？就是这一期的内容。我这上面列了几个问题，就是如果你是押沙龙，因为我们希望通过圣经能够来矫正和我们的生活，能够增添我们对于这个以后将来我们在处理世事方面的一些不能说是技巧，就是一些真理的一个内容。就是如果你是押沙龙，或者如果你是大卫，我们从这件事情上可以学到怎样的功课？
我想说一下那个第二点，从大卫身上我们要学到怎样的功课。刚才也是你刚才提到，就是我们都是希望有如果，就是就是大卫如果认罪啊，如果是他就是跟家里的孩子有很好的沟通，可能这些事情都不会发生。那我在想，是不是正是因为他犯了罪啊，就是他在拔示巴这件事上犯了罪，以至于他就是在孩子面前可能他觉得说话没有底气，因为他自己犯了罪，所以他在他的儿子犯了奸淫罪之后，他就不能不叫不能吧，就是他没有特别的去惩罚暗嫩，也没有去跟那个亚沙龙去就是安慰他，就是因为他自己觉得这个我做父亲的也没有做好，我没资格去管教我的儿子，也没有资格去说，或者说我也说话去安慰亚沙龙也没有力量，所以他就选择了什么都不说，反而把事情越弄越糟。所以我觉得是不是从大卫的身上我们学到的功课，就是什么事情如果发生了，而且神都已经差先知来责备我了，我们就干脆就是，当然从诗篇看到大卫是认罪了，但是他有可能只在神面前认罪，他还没有，可能还没有跟人，尤其是他的家人认罪的话，事情可能还没有处理干净。我不知道啊，我只是觉得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以至于他后来就是神也惩罚他，让他很多家里就是也不叫妻离子散吧，就是被儿子背叛这样的事情临到他，我想也是一个很大的consequence。我觉得我们就是当犯了罪之后，尤其是已经被逮到了之后，就赶紧就是认罪，而且是公开的认罪，可能就很多事情罪就不在我们身上辖制我们。
我觉得蛮好的一个分享，就是我觉得你那个王源提到这个问题其实蛮尖锐的，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就是看到大卫王他就是怎么样讲，就是我再想一下，就是因为很多的解经家都认为十三章之后，那么这整个的内容都是十二章拿单，耶和华借着拿单对大卫一个审判的一个判语的实现，那么这样解释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这是对大卫的管教，或者是对大卫的处理。那么但是弟兄姐妹也一定要记住，就是我们犯罪确实是会带来一些恶果，对不对？那么我们违反了自然律也好，违反了律法也好，我们就会受到处罚，这个是没有错的。但是我们一定要记住，凡是这个判语临到我们生命上面的事情的时候，审判永远不是上帝的目的，其实拯救才是。既然神仍然让大卫做王，其实大卫这个时候他要怎么样？忘记背后，努力向前来认人王。这个大卫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不管他原因，就是他没有继任，是这一章悲剧的一个最主要的根源。那么刚才王玉文就提到，那时候他是不是他的自己的罪没有处理清楚，什么等等等等的事情。罪永远不会因为我们逃避它就变得干净，这是我想跟弟兄姐妹讲的一句话。所有的问题，你越是觉得这件事情越是严重，你其实更应该去面对它。我们为什么想逃避呢？是因为我们怕神的管教，我们怕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使我们丢了面子，使我们丢了里子，甚至使我们失去了这样或那样的利益，仅此而已。其实说到底，我们就是怕神的管教。其实我们只要诚实的面对神，事情就不会发生了，对不对？惩罚就没有了，因为我们的神他是爱我们的神。我们之所以不敢去面对神的管教，是因为我们怎么样？我们用我们自己的所谓的智慧去判断了我们自己，我们不敢去面对神的管教。神的管教是与我们有益的，如果我们信这句话是真的，其实很多的事情就没有那么复杂。我们在神的面前诚实，错了就是错了，对不对？那打个比方说，如果以色列人起来说这个大卫你不符合格了，那我要罢免你，那罢免吧就罢免吧，那错了怎么办呢？规规矩矩的按着秩序来，对不对？那么神家立王废王都有神的规矩，那只要按着这个规矩来，其实就没有任何问题了。但是呢，我们不愿意去面对这个问题。大卫想在他的子女面前装好人吗？对吧？因为神宽免了他，他就要来宽容暗嫩吗？其实就造成了这后面一系列的悲剧。所以我每次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其实我个人一个最大的体会，我觉得大卫最悲惨的地方就是他想护暗嫩没护住，然后又搭上了一个长得又那么英俊又那么能干的亚沙龙。这就是大卫王整个在这一段故事里面一个非常非常凄惨的一个他所处理所带来的一件事情。
哎，我觉得神早就告诉过他了嘛，警示过他，现在能说话吗？
听得见啊。
那个不是前面就神说你虽然你的罪你是没有给你认那个怎么样的罪给你免了，你那个刀剑不离你家里面，那个大卫当时就该，那个神已经警告他了。他家里面就说是到家不离开他，就说是还要出问题。因为如果是大卫能够警觉，大卫能够真正的来认识到的话，他认罪，还有在家里面也该认罪。这样我看，特别是暗人的问题一出的时候，他就更应该警觉了。他没有处理，他只说一个氛围，他就哎呀，他还是就完了。这事情能完吗？所以说后头就接连发生了很多事情。我的想法。
好的，那个谢谢万妈妈。其实万妈妈就提到的跟我们前面的观点基本上是一致的，就是确实是在第十二章的时候，就是神对这个地方明确的讲说，这个刀剑必不离开你的家。那么大卫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他就是在面对这样一件事情的时候，我这个地方还是想再提一下，就是圣经里面你会发现，有的时候神会派先知去警告一个人，对不对？让这个人怎么样？就是比方说这个，我们经常讲这个约拿的故事，对不对？讲约拿的故事，有尼尼微的审判，最后没有审判。你要记着啊，这个约拿，先知约拿是唯一一个预言没有实现的先知啊。但是你看他去做了预言，结果没有实现。对， 你就明白，上帝审判永远不是上帝的目的，拯救才是。上帝之所以把这个判语放在我们面前，是为了让我们能够真正的悔改来跟随他。我们一定要记住这件事情，所以我们不是说上帝这样讲了之后就怎么样。如果上帝真的是定义来就是要这样来处理你的时候，其实他没必要告诉我们，因为既然他已经定下，他告诉我们的目的就是希望我们还有悔改的机会。所以我们在处理我们罪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愿意愿意
让你真的悔改，他告诉你，
让我们悔改的彻底，让我们真实的去面对我们的罪。
因
为时间关系已经到了十五分，因为理论上我们是到十五分，因为弟兄姐妹现在也很忙。那我就提一个点，因为我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就是其实我读这一段故事的时候，就是因为我们到后面还会接着讨论，就是我们大家回去预习十四、十五章，我们接下来就是这个主角就转到亚沙龙身上去。当我们去看亚沙龙的时候，其实我们要特别。我每次读到亚沙龙的故事，我都觉得特别的可惜。这个人长得非常英俊，这个人又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优秀的一个人，他怎么会落到一个最后一个背叛者的一个地步？其实他在前面的这些事情，其实我们都不应该给他以过分的苛责，但是到后面他竟然真的就成了一个背叛者，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特别是我们觉得我们受了委屈的人，要特别深厚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避免亚沙龙的悲剧发生在我们这个人身上。
对，
这个是给大家留一个思考题，所以我们在下一章的下一次课的时候，我们可以有更多的一点讨论。